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至3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至35节，祷告请听我读出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起誓，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的人兴趣，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是记载着当主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时期。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圣经论到西缅他的情形怎样蒙神悦纳，请我们留意第25节，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25节就介绍出西缅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情形。他在神面前蒙悦纳的第一个情形是又公义又虔诚。公义是指他行事为人而言的，也就是说他本人的行事为人一举一动与人相处都显出公义。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律法书里面，神的子民若是遵行律法所要求的一切去行，就称为义。所以按着律法的条例而言，就是当一个人在那里遵守律法，他所行的在神的眼中就看为义。而圣经记载神见证西缅这个人，他是又公义又虔诚，就是他显露在人面前与人相处的时候，他是遵守律法，显出义行。亲爱弟兄姊妹，这对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也是一个激励。今天我们过一个等候主回来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处事为人，不仅仅说我称为基督徒，我灵魂得救就够了，也不仅仅说我有参加正常的教会聚会，甚至有侍奉就够了。还有一点很要紧的，就是我们在家中家庭的生活，我们在工作岗位的地方，我们在学校，在我们日常这个工作的地方，还有在教会生活里与肢体相处的时候，我们是否显出公义出来呢？怎样的公义？就是能够照着主的话而生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亏负别人，不占别人的便宜，更不欺负别人，也不绊倒别人，有良好的行为，活出基督馨香之气。神是义，当我们活出神那个公义的时候，与人相处就是会把基督的美德、神的美德显在人的面前。所以西缅他是那一般 营建主降生的人，神称他是公义。神对他的见证呢，不仅仅是说出了他有一件两件事的公义，而是他这一个人，他一直以来都显出公义，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对人呢就一直活出律法的义，把神的义活出来。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并且靠着主成义，活出基督的义，显在人的面前。我们不仅是地位上称为义人，我们又要在生活上实际的侍奉生活，与人相处的时候来活出义的行为，来荣耀神。我们知道整个世代都在不义的里面，人与人之间呢勾心斗角，懦弱强势，自私自利，做了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情，败坏人的事情遍地都是。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要从这一个堕落的世代里分别出来，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活出神的义。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西缅，他的生活见证是公义，然后能够叫他活出这种公义，遵守耶和华律法的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原来是根据他有一个虔诚的生活，这个虔诚和敬虔都是同一个字，乃是指着他与神之间那个甜美关系的生活而言。换句话说，他能够在人面前能够显出公义，弃绝一切的不义，远离罪恶，乃是因为他天天亲近神，他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由于他过敬虔的生活，所以他有力量在人面前胜过罪恶，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所以又公义又敬虔，敬虔就指着他那种敬畏神，远离恶事，天天亲近神。所以圣经每一次论到敬畏神的时候，就特别提到祷告。就像使徒行传第十章论到意大利兵营里面有一个百夫长名叫哥尼流，他是天天守住申初，就是下午三点钟的祷告。他那种虔诚的祷告和他的周记已经蒙神悦了。然后圣经又记载，他得着神的启示之后，就差派了一个虔诚的兵，连他的下属也成为虔诚，去寻找彼得。圣经在那里所论到的他的虔诚，接着就论到他的祷告。所以祷告的生活和虔诚是分不开的，一个虔诚的人一定是常常祷告的人，一个虔诚的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渴慕亲近神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在人面前显出义行，是在乎我们在背地里有没有跟着生活，生根于神，有没有密室的生活，类似的生活。就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定时的祷告，早晨晚上定时屈膝在神面前的祷告，然后有没有退到心灵的内室，随时在心灵里亲近主，祷告主，遇到任何的难处艰难，灵里立刻祷告，立刻靠主夸耶夸圣。平时就是在灵里享受主，与主交通，这种敬虔依靠连与神的生活，能够保守我们的一言一行，叫我们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都蒙主保守，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效法这个时代，不随从这时代的潮流，不给这世代的迷惑，因为依靠神 连于神。所以敬虔是指着亲近神的生活。亲爱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有一个危机，我们必须看见撒旦是借着世界许许多多的迷惑来霸占人的时间。就像用几个例子，电视机，一般来说基督徒看看电视，了解一下电视新闻，了解一下有时一些专辑，知道一点见闻，这是很正常。但是许多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就失去了这个节制，结果呢给电视机一吸引，几乎下班回到家中很多时间都是浪费在那里，在那里沉醉在电视里面的许多这个影片那个影片，然后接着下去是一季又一季的戏剧，就这样追下去迷下去，结果时间浪费掉了，心灵下沉了，然后与神的关系远离了。有时间看电视，没有时间好好的祷告读经，说不来。然后又有原来电脑上你可以写很多东西啊，了解多一点资讯呢是很正常的，但是有的一玩起电脑玩到半夜，很多网上游戏什么很多甚至不应该涉及的都跑进去了，这一来整个人身心疲累，结果根本敬虔的生活完全给摧毁了，没有时间祷告，即使祷告起来很马虎几句话，然后读经也好像心思不在家那一种开小差。又有各类的杂志报章杂志，结果就吸引了霸占了很多基督徒的心思，这一来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面对的危机就是他敬虔的生活给摧毁，他连亲近神的时间心情专一都给摧毁。若是在这些事上给摧毁，有的留下的是一点仪式，是一点好像尽基督徒的义务和责任，为着我是基督徒要祷告，所以我就祷告一下完了，好像良心平安了，我今天祷告完了，然后内心又给我刚才提到的无论是电视电脑世界各类的杂志来霸占了，这一来敬虔的生活就给摧毁了。敬虔的生活一给摧毁之后呢，与神的关系一出问题之后呢，无论你是信主多久多有吃力，立刻跌倒，渐渐的千王所多嘛，然后你的行为你的行事为人就落下去了，失去见证了，肉体就出来了，脾气也大了，这个人也变得自私了，这个人与人相处也出了很多问题了，就很难活出神的美德，行出义来。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加倍的警醒，警醒自守，不要过放荡无度的生活，不要让世界无声无息的来霸占我们。就像一只青蛙，它在水中的时候，若是人把它加温，是渐渐加温，它不觉得这个水变得温水了，然后有一天变得热了，它已经跳不出来了，因为是渐渐的这个迷惑。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有时我们看见的不是那一个很明显犯罪的事情，但是却是世界的霸占，无声无息的要把我们俘虏了。所以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从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给分别出来，过敬虔度日的生活。所以保罗在三提书里面，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里面提到特别多敬虔这个字眼，他说要操练敬虔，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哦，亲爱弟兄姊妹，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过一个等候主回来的生活，像十个童女当中的五个聪明的童女， 有了灯，预备油在里面。油是每一天预备，就是天天过清净主的生活，祷告的生活，任何地上在吸引的东西都要拒绝，不能来代替我们亲近神的时间。亲近神的时间是首要，当我们心给主得着的时候，对世界那一些的诱惑就有力胜过，而那一些的迷惑就失色，失去吸引力，对我们来说如同已死。就像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世界看我如已死，我看世界也如已死，都因着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持守有公义又虔诚亲近神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命根了。不可让我们亲近神的时间给吞噬，给霸占，一点都不可让步。任何繁忙合理的繁忙都不可以把亲近神的时间忙掉，这是我们的命根呢。所以求主叫我们加倍警醒啊！我们看见这个西缅他的特点就是第一公义，第二虔诚。公义是显出，虔诚是内心的故事，然后接着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能够公义和虔诚，因为他知道基督就要降生，他知道基督就要来临，他是一个警醒等候预备迎接主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二次就快回来，今天我们是否警醒预备呢？还是贪食醉酒？圣经说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我们既疏忽白昼，就要警醒等候。所以若是我们都有一个心，就是等候主回来的心，是警醒的，那么这就会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警醒，因为那日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嘛。我们看见西缅，他是素常盼望，就是一直有盼望。基督徒的生活除了有信心、有爱心，还要加上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就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来临。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无论面对什么试炼艰难，我们是有盼望，有活泼盼望，我们是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就像女子等候可爱的新郎回来，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有这种等候主回来的心是很要紧。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侍奉，一切都是有一个盼望，等候主回来，警醒预备等候主回来。然后我们看见西缅，他不仅仅是一个盼望基督显现的人，同时也是一位认识基督的人。我们知道当时在神子民的当中呢，他们普遍在知识上都知道基督有一天要降生。举例子来说，正像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论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当时东方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找到西律的王宫里，问西律基督要降生在何处。西律王不知道，就请了民间的祭司长和文士问他们说基督要降在何处，他们立刻背出来，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你看他们圣经是那样熟，旧约圣经那样熟，也知道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科目去寻找他的。可能平时还讲到说啊，基督要降生，那些道可以讲，但心并没有科目他，所以他们没有去寻找耶稣。然后到了后来，这一个犹太人和主耶稣辩论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说基督来的时候他不会出于加利利的拿撒勒，他是出于犹大地的 伯利恒，为何主耶稣从拿撒勒出来了呢？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有一些旧约的圣经知识，但是当耶稣基督借着神迹奇事的大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明知而拒绝。明明听见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样大的神迹，远远超越旧约时代的先知所行的神迹，有耶稣多次的亲口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们都不信。连耶稣受审的时候说，大祭司问他说，你是基督不是？他说是。他们反而就因这一点治他死罪，定他十字架。这难以想象啊。你会看见，直到基督耶稣要降生的知识很多人知道，真正内心盼望他出现回来的很少。但是西缅却不同，他不仅知识上知道基督要降生，他是真心盼望，是昼夜盼望。他这种盼望的情形到什么地步呢？请我们看，在这里你看见，当他遇见了主耶稣的时候，他那种满足是到什么情形？第29节，他立刻祷告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的光，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哦，你看见他那种期望着基督显现的心是多么的切，多么的渴慕。所以有一天当他看见婴孩耶稣的时候，他那一种的满足，立刻对神说，神啊，可以释放我安然去世了，我看见你的救恩了，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我看见了，我满足了。啊，这是说出他心情那一种的渴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第二次要回来，但是试问我们的心是否真是如此渴望着主回来呢？还是真正主要回来的时候，真是内心完全没有预备，毫无预备，十分忧虑恐慌呢？会不会说啊，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啊，我的生意还没有成就啊，我的事业还没有成就啊，我还没有这个达到我人生许多理想啊，我的楼还没有供起来啊，我的这方面我那方面。我们很容易一面知识上知道主要回来，另一面我们在心情上并没有同你的爱情去等候恩主的回来。所以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像主所爱的门徒老约翰在写启示录最后一句的时候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但愿我们都有这个心愿，主啊，我愿你来，我是等候你回来的一般人。今天我在地上被十字架跟从主，要活出神的美德，要过敬虔的生活，付代价不要紧，因为等候主回来。正像圣经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要受这个不敬虔的时代的潮流的逼迫。但是感谢神，对一般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内心是素常盼望主回来的一般人。求主叫我们常常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等候主回来的心。一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他一看见主心满意足了。反观那一般祭司长，一听见主耶稣真的到了，他说耶路撒冷可城的人都不安，祭司长也不安。为何不安呢？平时知识上都知道基督来的就是他们的拯救，反而听见基督来的时候反而不安，就说出他们的内心根本不想基督来。所以我们能够看见，这是很强烈的对比。西缅他是一个倾心爱神的人，所以圣经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主耶稣的降生一般人不知道，祭司长那些即便知道了也不去寻找，也得不着，也遇不着。但反而西面一个平凡人，但他是倾心爱神，神就向他显现，他就可以遇见主，因为他昼夜刻目祷告的盼望遇见主。所以有一天当他遇见主抱着婴孩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刻目的人，倾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求主叫我们在末了世代的今天能够做一般单纯倾心爱主的基督徒，像贞洁的童女来爱我们的主。主就要向我们显现，所有单纯爱主的，主都是首先向他们显现。就像后来伟大的玛利亚，主耶稣在复活之后第一个向他显现，因为他非常单纯爱主，在坟墓门口不断哭，主向他显现安慰他。所以今天主向谁显现呢？是向那些单纯渴慕他显现的人。求主赐给我们都有这个真心的渴慕，真心的仰望，天天等候主的回来。还有我们看见西缅，他在神面前还有几个特点，他对耶稣基督是有深深的认识。他说他是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形容基督是以色列的安慰者，这是包含着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知道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当时给罗马帝国亡国，落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唯一的拯救是基督来到，他们唯一的安慰是得着基督，有了基督有了安慰，有了安息。这是他对基督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也需要对于主有深的认识。若是你真认识到有一天基督回来的时候要带我们一同进入荣耀里，同享一千年荣耀的国度，那日不再饥不再渴，日头炎热不再伤害他们，到勇士里坐宝座的要亲自擦洗他们眼中的眼泪。你对基督的认识有多少，你追求渴望他就有多少。西缅他是一位认识主的人，他认识基督是以色列的安慰者。他不仅认识基督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同时他认识基督还有几方面，所以说他是一位有启示的人。你看见三十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抱着婴孩耶稣的时候已经知道神要借着耶稣来成全救恩，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在当时谁知道呢？有谁知道有一天耶稣来到地上是要成全救恩呢？没有人知道，甚至在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只有一个观念，就是耶稣骑着驴驹子往耶路撒冷去做王，然后他们就一个坐在王的左边，一个坐在王的右边，他们的观念就是耶稣来做王。他们断断没有想到耶稣来是成全救恩，为世人定十字架成全救恩。但是西缅是那样有启示，他已经抱着婴儿耶稣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他看见了救主，就等于是看见了救恩，因为他知道这救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要为着成全神的救恩呢，成全救赎的恩典呢，叫神的子民得着拯救，叫普世人得着拯救。所以他的启示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民，三十一节，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这一个启示不得了啊， 我们知道当时即便是使徒们，主耶稣多次多方的启示他们，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文士的害，给钉十字架，第三天要复活，门徒都一直接受不来的，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然后主耶稣又托付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因为救恩是为着万民的。但是门徒呢，还是受他们天然的遗传的那一个限制。所以五旬节到了，他们在耶路撒冷传扬福音三千五千，一直停在以色列地啊。后来还对保罗说，你们往外邦去，我们就在选民当中传福音做主的功，却忘了主对他们的托付是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他们都复列了，不敢向外邦人传，一直停在向以色列人传，直到使徒时代的后期。后来彼得基法也传道到哥林多，也传道到外邦各处，还是神借着环境用逼迫把他们逼出去。之后七十年，这个耶路撒冷给拆毁了，圣殿给拆毁了，所有的犹太人亡国往普天下去，所以当时的使徒们才把福音带到普天下去，还是被动式的。所以你会看见西缅所得着的启示啊，不得了啊，真是远远比当时的使徒们所知道的还高深啊。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抱着婴儿耶稣的时候，已经知道主耶稣要完成的救恩就是为万民预备的。原来这个救恩不仅仅为犹太人呢，是为万民预备，是外邦人可以得救啊。当时他讲这段话的时候还是旧约时期，新约的开始是主耶稣死而复活完成救恩开始，当时还是旧约时代，他已经知道耶稣完成救恩是为着万民，就是外邦万民的。三十二节更加清楚介绍，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主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因为他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也就是预言主耶稣的救恩要是遍地，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能够得救，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哦，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他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又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啊！这是多有启示啊！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嘛，所以当他有这一个对基督的认识的时候啊，就证明他是对旧约圣经很熟的人，他一定是从旧约圣经里得着圣灵的光照启示，知道基督的降生是为着万民的，这个救恩不仅是犹太人，甚至是临到万民的。然后他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拯救者，他又是以色列的荣耀，以色列人的盼望、安慰，一切都在于基督。所以在此你能够推论出西缅旧约圣经很熟，第二他是一直活在启示光中的人。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我们需要过一个侍奉主的生活，而我们的生活侍奉需要居神的话语，一个多熟圣经、多读圣经的人就容易常常给神机会来光照启示他。若是我们常常读主的话，每一遍读过去亮光都不同的，启示都不同的，光照都不同的。越读圣经，神的光照就越多，神的启示就越多，然后你能够摸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你看见西面他对基督的认识在那样早的时代却是那样的透亮。请问今天我们认识主有多少？我们若是真认识主，若是在启示的光中认识主，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警醒等候预备的人，不会给世界来吸引，因为基督是宇宙的至宝，我们就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正像西缅 那样，不随从那个世代同流合污，而是又公义又敬虔，因为他是素常等候主来到。为何？因为他认识主，他是那样的认识主。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回来之前，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今天我们岂不是应该尽力的广传福音，为万民灵魂得救祷告，让万民同得耶稣基督的救恩，迎接主的回来吗？求主开启我，叫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安慰者，也是我们的荣耀啊。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犹太人为愚拙，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希利尼人，就是现在的希腊人，为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基督总为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以传主的道为羞耻，我们要以福音为荣耀。正像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荣耀，本是神的能力，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好，我们再看西缅。西缅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25节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我们知道旧约时代要领受圣灵内住是很少的，圣经里面记载大卫里面有圣灵，耶稣亚有圣灵在他里面，他就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所以旧约时代领受圣灵内住的人是很少，西缅他能够有圣灵在他身上，因为他是敬虔公义的人，是盼望主的人，是认识主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重圣灵的工作啊！你看他不仅有圣灵的内住，同时他是有圣灵启示的人。第26节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有圣灵内住，常有圣灵启示，然后又随从圣灵感动。第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可见你看他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又常得圣灵启示的人，又顺从圣灵感动的人，这样一个见证人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因信耶稣，每一个人都得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可怜的是很多基督徒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在意圣灵的感动啊，引导啊。请问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圣灵的启示呢？有多少圣灵的感动呢？我们又有多少顺从呢？又有多少因着启示的光匍匐在光中悔改呢？求主光照我们。西面是一个有圣灵启示的人，所以他认识基督。除了圣灵的启示，谁能认识基督呢？他是有圣灵启示的，所以他知道他会遇见基督。然后他是有圣灵感动的人，圣灵感动他进入圣殿，他就进去，结果就遇见主耶稣。今天我们的生活侍奉是否随着圣灵的感动来侍奉？一面常常活在圣灵启示的光中，神话语的光中来认识主，来跟从主，来侍奉主；另一面也随从圣灵应时的感动，应时的带领。这样的侍奉是很要紧的。在我多年的侍奉里面啊，无论是集会，无论是个人生活，是讲到经常随着圣灵的感动，灵里的感动主要要讲哪一方面，灵里感动一道一句话揭开。多年的侍奉，我最宝贝的一直活在圣灵的感动里。无论是主领大型的、小型的、个人一对一的，都是一直活在圣灵的感动里。很着重一点， 就是要顺从圣灵的感动，不要活在仪式里面。要知道新业的侍奉不是照着义文的旧样，是照着心灵的新样，灵里的新样啊！神是个灵，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的拜他。字迹是叫人死，经意就是灵是叫人活，原文是灵叫人活。今天我们要活在圣灵的水流里，活在圣灵的感动里，活在圣灵的光中。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是一个常常顺服圣灵的人，这是西面。然后你看见他能够随同圣灵的感动，同时呢，你看见他的内心是以主为满足，他是一个常常称颂神的人。他一看见耶稣了，抱着婴儿耶稣，他就大声称颂神，有了主够了，心满意足了，那一种大声的称颂，大声的赞美，可见他是一个常常赞美神的人。他又可以为玛利亚祝福，可见他是一个生命成熟能为别人祝福的人。同时呢，又说了一段的预言，论到主耶稣兴起的时候，许多人要跌倒，许多人要兴起，又有许多人意念要显露，玛利亚的心也要给都刺透。所以这里呢，你会看见论到玛利亚心给刀刺透的这一个预言呢，后来都应验了。那你会看见在这一些的事上呢，都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西缅是一个有启示的人，赞美神的人，同时他也能够靠着主说预言，可见他的信心是大的。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才能说预言，若没有信心，抱着一个婴儿怎么论到他将来呢？因为他完全深信里面的灵感。今天我们为主说话，圣灵感动我们传讲主的道的时候，我们都是因着信所以如此说话，信心与主配合传讲主的道是很要紧的。然后时间关系，我们开始来看第二个，就是亚拿。我们接着看路加福音第二章36节到38节，我又读给大家听。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勒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颂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在这一段话语里面，又论到在主耶稣降生时期，有一位使女，她是女先知亚拿。亚拿的名字呢，在原文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恩典，第二个意思是祷告，这也实在说出他的一生。亚拿就是祷告，原文的意思就是祷告，而他能够一生在那里忠心祷告是恩典。那么令我们很稀奇的是，这位女先知到底她是什么时候做女先知，圣经没有交代。但是我们稀奇的不是这点，稀奇的是她的记忆啊是很不幸的。因为圣经记载她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换句话说，她结婚7年后她的丈夫离世，她成为寡妇，可能没有留下儿女，然后她一个人呢就住在圣殿里。他说现在已经84岁了，现在84岁，然后呢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再次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主的使女名叫亚拿，她虽然遭遇了极其的不幸，就是丈夫在结婚7年后就离世离开他，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是极大的创伤，可以说很大内心的伤害。照着一般人来说， 可能会因此跌倒、退后，甚至埋怨，甚至痛苦、悲哀。有的甚至软弱、退后、远离神，但是他没有。他不仅没有任何的埋怨、退后，他反而加倍爱神，专心爱神。他没有再嫁给别人，一生就是专心在殿里面呢，禁食祷告，常常禁食祷告侍奉神。亚拿这一份祷告的侍奉啊，是非常宝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见证人，他虽然遭遇极大的打击，照样爱神，像约伯那样，一天之内遭遇了所有的损失的时候，照样称颂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我爱主，我侍奉主，我各方面就要蒙福。若是我遇到损失的时候，我就退后，我就埋怨。不要中撒旦的诡计。即便是你先知啊，他遇到这样大的不幸遭遇的时候，他一点没有退后，没有埋怨，反而更加忠心侍奉，更专心侍奉。这实在是我们的激励。所以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因着爱主，无论是遇到任何的试炼，甚至有时不理解不明白的事临到我们，我们也要存心顺服，加倍的赞美，像大卫说，这事若是出于主，我就默默不已，因为主知道一切，主所许可的试炼临到，要试炼我们，叫我们的信心像金火试炼不朽坏的荆棘那样。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有亚拿那种经过试炼的信心，一生侍奉主，不摇动，不因着患难逼迫艰难的环境而退后，是更忠心的侍奉主。然后亚拿侍奉最特别的就是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因为圣殿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嘛，在旧约时代，所以他昼夜是在殿里面祷告。再次可以说，今天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常常活在灵里，常常祷告神，教会也是圣殿所预表的，圣殿预表教会，今天我们侍奉主不离开教会，在教会里面侍奉神。但是别忘了，这一个侍奉是亚拿活出的见证，最特别就是禁食祷告，他的侍奉是祷告的侍奉，所以他的名字叫祷告，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祷告，他的一生都在那里祷告。哦，再次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祷告的人，也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所以他能够遇见主。当主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他立刻出来迎见婴儿耶稣。同样在圣殿里，对比之下，圣殿里面的大祭司是那样的败坏，把圣殿变成是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买卖的地方来赚钱，把圣殿变成贼货。但是在圣殿里面同样有一个老人家，他是你先知，他是昼夜在那里警醒祷告，是昼夜在那里警醒祷告，为着耶路撒冷的安慰者来到，就是为着基督的来临，他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看见那一个时代会有撒加利亚、以利沙白给主兴起，生下施洗约翰，会有施洗约翰的兴起预备主的道路，然后主耶稣的显现，会有约瑟、玛利亚在那个时代兴起。事实上我相信从亚拿的祷告是相当有关系的，因为亚拿他已经活到84岁，他的年龄是大过前面我们提到的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约瑟、玛利亚、施洗约翰，所以他是已经祷告了几十年了。在他圣殿里面祷告了这几十年，他做童女的时候，当时的年岁啊，可以说十几岁就出嫁了，然后可能20来岁就开始寡居了， 二十来岁寡居，到了84岁，就有60年的时间在那里祷告啊。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已经是祷告了60年了。你会看见他这个禁食祷告、迫切祷告的这一个侍奉啊，虽然没有人知道，神知道，写在圣经里面，成为历代神儿女的激励。神要做事，需要祷告的人。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福音要传遍祖国大地，得救人数要填满，要千千万人给兴起，传扬主的福音，成为侍奉主的人。教会众教会要大复兴，需要求主兴起更多今天的亚朗为教会祷告。我知道在韩国有一个全球最大的教会叫中央教会，好多年前已经55万人。为何这个教会这样复兴呢？原因是主得到很多祷告的人，最起先主得到一位姊妹，那一位姊妹老姊妹太忠心了，常常进食祷告，常常通宵祷告，整夜祷告，结果教会人数是哇一直加多，一直加多，经过多少的艰难，一直加多，一直加多。后来那个教会是每个星期有一天是整夜祷告到天亮，一批一批圣徒轮流的祷告，结果教会是大复兴。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要复兴，需要主兴起千千万万祷告的人，像今天的亚朗那样。然后他的名字也是恩典，不要以为那个祷告是很苦，不是恩典，能够在那里忠心祷告是神的恩典。他的一生虽然很多不幸的遭遇，是见是恩典。为何呢？因为在苦难中他不是给打垮了，他反而得胜了，他反而成为祷告的人，成为基督的见证人。然后他称为你先知，也说明他本身也是传扬主道的人。先知就是传讲嘛，所以他在此也将主耶稣的事向众人传讲。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他不仅仅是像西缅当时只对着玛利亚耶稣讲一讲，他是对着众人，在圣殿里对众人演讲，对那些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临的众人演讲。因为他是先知，是传讲主的道，换句话说，他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他许多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祷告，预备主的道。因为他祷告多了，受到了这个伊丽莎白、撒加利亚给兴起了，约瑟、玛利亚主预备了，然后施洗约翰主也预备了。你会看见圣灵的工作，许多时候第一步是先有祷告的人在那里配合，祷告的时候到了，主就工作。就像在旧约时代，但以理从耶利米书里面直到以色列人70年回国，就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禁食祷告3个星期，然后神差派天使应许他。另一面，因着他这样迫切的祷告，神应许了，神的灵又同时在被掳的人当中，这个所罗巴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还有其他的先知那里感动，结果第一批就回国了。你会看见祷告是在先，然后圣灵的工作一步一步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遍地的需要是那样的大，教会要大复兴，众圣徒要复兴，需要有千千万万的亚拉在那里祷告，为着神的需要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昼夜在那里祷告。这一个祷告带下复兴，这一个祷告带下能力，这一个祷告带下祝福，与主配合。就像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祷告10天，五旬节到了，圣灵浇灌下来，在那里你看见他们是一直在那里祷告的，直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哦，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 然后才有圣灵工作。所以祷告在先，这是我们必须看见的。求主在今天兴起千千万万个亚拿，忠心为着众教会众圣徒，为着万人的灵魂得救来代祷，以致让圣灵有更强烈的工作。一个祷告的人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他虽然住在一个圣殿变成贼窝的地方，他不受影响，他照样在那里虔诚祷告，因为他是依靠神的人。然后他是一个传讲真理的人，对众人论到耶稣基督的事，因为他是先知，所以有启示，又何况是你先知，这是很特别。我们看见神在那个时代所用多数是男先知嘛，在历史上神所用的女先知不多，但是亚拿反而给拣选，可见他是特别蒙恩，他是特别爱神，他的情形比这个弟兄还好，所以神拣选他。他是在非常时期他特别爱神，所以巴不得主在今天也同样得着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都一同如此爱主。做一个祷告的人，传讲主话语的人，他一见遇见耶稣不是自己满足够了，他向众人传讲，让众人都知道，然后充满对神的赞美。一个祷告的人同样也是一个赞美神的人。哦，他那个祷告是付代价祷告，是进食的祷告。求主今天也如此的来感动我们，一个祷告的人他才能见证恩典，因为多祷告就必多经历主的恩典。所以亚拿一生，他的正如他的名字所说的是恩典，他就是在那里见证神的恩典。然后我们看见一个祷告的人，他不受那个时代影响，就像撒加利亚，他是祭司，也不受祭司体系那种败坏情形影响，他在圣殿里还是清洁的心在那里祷告。而亚拿祷告了60年的时间，又在那里传讲神的道，他这个侍奉实在是迎见主回来的。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做今天的西面，做今天的亚拿，都是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回来，有敬虔的生活，有荣耀主的生活见证，同时又有祷告的生活，不仅为自己祷告，更是为着神的群羊祷告，为着迎见主回来的代祷，为着神的国神的义代祷，同时多方的传扬主的道，见证主的名，与主配合迎见主的回来。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赐给我们有回头亮光，叫我们都能做今天的西面和亚拿，叫我们能够像西面那样活出义的行为，活出神的美德，并且过敬虔度日的生活，叫我们常常活在圣灵的感动里，顺服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启示，爱慕主的话语，更深认识主，追求主，并且叫我们成为一个谢恩的人，一个以主为满足的人。我们的主啊，开启我们，叫我们更爱你，叫我们能够像亚拿一样是一个祷告的人，昼夜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的福音传遍天下而昼夜的祈求，迫切的祈求，预备主的道，修治主的路，以主配合迎见主的回来。亲爱的主啊，叫我们也忠心传扬你的道，让更多人来认识你，来归向你，孩子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与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